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寿终之后，常修梵恨，至成佛道。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36，常修梵恨成佛愿啊，这一愿是这样表述的：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种种层次阶位的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寿终转生之后，都能恒常修行离欲清净的梵恨，直到成就佛果。如果这一愿不能成就的话，便不取正觉。好，从这一愿我们可以体会到阿弥陀佛这种悲心广大，复念十方无量的菩萨众成就佛道，在菩萨修行佛道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淫欲。法藏菩萨考察他方世界的菩萨们，虽然也修行清净梵恨，但他一转身就忘了，不能把这种梵恨呢相续下去。那么大家知道这个淫欲啊，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根本啊，淫心不除，尘不可出啊，三界六道出不去。而这个欲望的心呢，淫欲的心，却正是欲界众生最重最深的烦恼啊！一切凡夫都是贪恋于色欲，由这个色欲升起贪心，为这个色所系缚，而不得出离生死轮回啊！所以菩萨在修行当中首先遇到的这种烦恼， 就得要种种方法对治啊，种种不净观，在所有的障碍当中，女衰是最重的啊，是犯恨垢啊，一切刀火雷电毒蛇犹可暂时清净，女人的悭贪嫉妒嗔恨斗争不可清净，虽然媳妇在牢狱难以脱离，还相比较而言还能离开啊，女人的色欲之所把人系住就很难脱离，因为住在监狱里面她还有想脱离之心，系住在女人的欲望里面她永远不会想到脱离之念啊。所以这种事情是非常啊麻烦的事情，这个五盖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欲盖，它为什么叫盖的，它这种欲望就盖住的佛性，如果这个欲望一发生行为，它能调动这个全身的力量最大啊，污染这种真如自信的力量也很大啊。如果一个修行人在那里端坐在那里修禅定念佛，但是他还生起欲望的心，这种淫欲的心，而且相续不断啊，这就是没有办法切入这种清净的佛道啊。那么这个念头啊，都会在身心导致巨大的这样的作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说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渔夫叫素婆琴，他有一天打鱼回来，哎，看到国王的女儿长得很漂亮很庄严，一下子就爱上了国王的女儿，这一念心就有点，就是俗家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啊，但是他就不幸的被这个俗笼罩，回家以后就得了相思病了，生病了，天天消瘦，他的老母亲看到他儿子这个样子，怎么这个样子呢，就问啊，最后他儿子没办法，已经病得很厉害了，这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他的老母亲。哎，他老母亲一想，这个事情你其他的愿望还能满足，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呢。但是由于母爱所驱使，不可能的事情也得救他儿子一把啊，他就试试看，他就每天呢给国王的那个公主啊送一条上好的鱼给他，天天送，一天送一条，送的，哎，这国王女儿就很奇怪，怎么这个老太太一天到晚每天都在送鱼啊，所以就有天就问他，你有什么求啊，啊，这一问这个老太太就跪下来，哎呀，希望公主救我儿子一命呢、啊、他就把他儿子的这个啊看上他的相思病已经这样的情况说出来了。你看这个国王的女儿在这种情况下呀，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心理，他竟然答应了。哦，他说既然这个样子好，他说啊，你就让你的儿子在哪一天，正好他要出去祭祀天神呢的那个庙，让他躲在庙里面的后面看后面那间房间，他等去了之后拜完了那个天神，跟他儿子去相会。哎，这个渔夫的母亲听到就满心欢喜啊，就赶紧把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听这个喜讯呢，马上病也没有了啊，精神就来了。 就约定了那一天，这个渔夫啊早早的就躲到那个龛里面去了啊，就等候这个国王的女儿已经按时间来了。但是这个天神啊，天神庙那个天神还不是一个木偶样的呢，他真是有啊，有东西的。这个天神觉得这个事情不妥啊，啊，第一是国王的女儿这么珍贵，怎么能做这个事？第二，这个地点也不合适啊，所以这个天神呢，就让那个渔夫睡着了啊，几个瞌睡虫让他睡着了。睡着呢，这个国王的女儿做完这个拜完之后，就悄悄的溜过去。结果就看到他一个人就摇他，怎么也弄不醒。这个国王女儿最后没办法，就给他留下了一串这个一诺啊，就离开了。离开这时候，这个渔夫醒过来了，发现哎呀，是不是过了时间？再一看这个一串首饰，他就发现这个国王女儿真的来了。真的呢，这时候又加上那个淫欲的心，加上后悔的心，种种心，反正加起来里面嘣的一下就发起来了，发起就火就出来了，燃起了火，然后把身体烧掉了，然后把这座寺院都把它烧光了。这种事情呢，这种淫欲之毒啊烧到这个程度，你想一个修行人心里动了那个念头，虽然没有把房子烧掉，他那些功德法财大概也就烧得差不多了啊。所以心在这个欲望当中不能进道啊，而这恰好是一些修行人最麻烦的一个事情啊。我们举行的十天白话佛号闭关，大家谈体会，有时候可能在公众场合谈呢，他还谈得含蓄一点，不敢说。如果你单独跟他谈，你十天当中感觉这个妄念当中最重的妄念是什么？淫欲啊。这个欲望有时候就使得一些人就都要把门打开呀，从窗子跳出来呀，都是这个欲望啊。如果在那里念佛念若干时，天天都是这个欲望的念头在相续的话，那当然念这个佛号就念得没味道了，念不下去呢，肯定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原来在智地山的时候，我刚受完戒，我们讨论戒律，有一个60岁的比丘啊，他讨论的时候说他最近被一个念头所控制，没有办法，很难受。什么念头啊？30年前的那个老相好忽然想起来了，就排解不开。60岁啊，啊，再看看我们的这种啊。这种菩萨修行的过程当中，往往被淘汰的概率最多的就是被这个所淘汰的啊。我们僧团里面，你看原来我们讨论呢，那些没什么文化长得不好的比丘，他说你们不要看我们怎么样，最终可能看寺院的就靠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又长得好的又有文化的又有学历的大概都要还俗。他说一桩这个事，那为什么会繁琐？还是这一关过不去？啊，所以你 透过这一点呢，来想一想这个阿弥陀佛多么慈悲，他很清醒地看到这一点，所以要对这些修行的菩萨给予强力的加持啊，乃使他由于闻信弥陀的名号，具足清净的这种啊防御淫欲心和行为的这种防御机制啊，能够生生世世犯恨相续，直到成就佛果。你想想，这是很惊心动魄的啊！靠我们通途的这种持戒修定，这一关很难透过去啊！啊，这个欧阳修在这个宋代的欧阳修，他在安徽濮阳当知府的时候，碰到一个官妓啊，专门供这些官员所享乐的妓女啊，叫官妓。这个官妓口里可以放出莲花的香味啊。那么有一个僧人知道宿命通，就跟欧阳修悄悄地说，说这个官妓前身是一个比丘尼，诵了30年的《法华经》的，然而临终一念呢，一念误差呀，就堕到了官妓妓女的身边。这哎呀，欧阳修听了还不大敢相信。就把那个官妓找过来，就跟他说，你还会诵法华经吗？啊，那官妓说，失身于此啊，啊，何谈诵经呢？他也可能有点惭愧，我失身已经到这个地步，还谈什么诵经呢？啊，那欧阳修就给他递了一部法华经，请他诵。他真的诵法华经非常流畅，把他诵完啊，然后给他其他的经典他不会啊。那么这个比丘尼啊，就是没有闻到念佛法门，如果他能闻信阿弥陀佛名字，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了，他的犯恨就能相续了。所以我们在修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要直指啊佛果，这种闻信名号、听闻净土法门是非常重要的。阿弥陀佛就专为这个事情设了一个愿，来解决我们凡夫众生通途教门很难解决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清净的犯恨的戒律啊，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仅身口二业不能做啊，一个菩萨如果他受菩萨戒啊，虽然他不跟女人去讲话，去啊调笑啊，去听他的音声，但是如果他看到男女在一起啊，男人追逐女人，或者看到女人追逐男人，这时候他都升起淫欲的心出来，那么这样的菩萨都是成就欲法，毁破境界，侮辱犯恨，定界杂秽啊，都不能称他为境界具足。意念呢，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的念头有几念是清净的啊？曾经有一个修禅定修了若干年的一位师父说，他对那些年秋的求道者说，你们还早呢，我在这里打坐 听到女人的声音，第一念还能把持，第二念就是淫欲的念头，怎么办？啊，那么弥陀名号就在念头当中给我们解决问题啊。我们来看这个愿文的意思啊，这个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菩萨众，所以他所对机的面是非常广的，不是仅仅对西方净土，也不仅仅对他原来在那里过来的娑婆世界，而是八方上下无量无边的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都是弥陀愿力悲心所含摄的范围。诸菩萨众，因为菩萨有初发心菩萨啊，有信位菩萨，有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些菩萨啊。一般这里讲诸菩萨众，主要是指浅位的菩萨啊，他这个见思惑没有断，就容易对犯恨这个有风险啊。你就是断见惑得虚脱还果，还要七次往返人间。他为什么要七次往返人间？就是淫欲心没断啊。你证到二果，还得要一来，还得要来一次啊，还是淫欲心没断啊。有时候二果圣人来了之后，他不能了解自己的宿命身份，他淫欲心一上来还特别的猛烈，因为是夹杂着他修道的力量。就好像一个修行人，他不发脾气则可，一发脾气比平时人的脾气更大，他有他修道的定力在那里，这个鼓扬他啊，所以他所污染的造的孽也就很大啊。所以面对诸菩萨众来摄受他的根基啊，闻我名号就是当身，闻包含信，一定要落到心里去啊。这个名号里面具足无量光，这个光里面有一说叫清净光，这个清净光是专门对治众生的淫欲心的啊，淫欲心就污染嘛，这个清净就转过来。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淫欲心？是由于愚痴嘛，有愚痴才会生这个爱染之心嘛啊。所以名号里面又具有智慧光，智慧光使我们破除那种无明的染着啊。那么名号是阎王光啊，在这个阎王光里面，那些欲望性的东西是靠不上边的啊。所以这个名号功德确实对治我们的淫欲心是非常有效的，大家可以试试啊。你不经意的时候淫欲心上来了，你这时候自心合掌念这句名号，马上就会消失，或者想这个阿字这个字种啊。如果你这句佛号跟不上来，这个淫欲的念头就一念套一念，一念套一念，你淫欲火就会起来啊啊。这个火和光它就在一念当中，你能转过来，这种淫欲的烦恼它也是菩提啊，它能变成智慧光明。你染心占了主导地位，这个智慧光明就变成你的淫欲火，把你烧毁啊。功德法财都烧光了，我们身心就很憔悴了啊。那么欲望占到上风的话，就会成为恩爱之奴了啊，那就更可怜了。现在世间欲望心很重的人，他的那种正气就上不来啊， 看到女人她骨头都会酥的啊，恨不得拜倒在石榴裙底下。他这欲望一上来，他就会把对方美化、崇高化，哎，对方越来越高大，自己越来越渺小，起一种这样的化学反应，啊，然后女人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那就成了欲奴了，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名字，把我们的这种阳刚的智慧把它显发出来啊，这个穿透到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的深处进行转化啊啊。那么这个受终之后，受终之后可以包含两种意思。如果闻信名号自心求往生，他当下可以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了啊，这那是光明世界嘛，也没有女人嘛啊，每天都在修菩萨道，是吧，直接指向大乘佛果，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受终之后是，或者他就转身在这个秽土里面，转身坏秽土呢，他的善根发愿还是要修行嘛，修清净泛恨嘛，这样他也能够在秽土经历多生多劫这种清净离欲的泛恨能够相续啊。也就是你这个心被这个名号的功德大悲的愿力就涂了一个这个种子，涂了一个药，一个保护层啊。那么这种人或者就是居尘学道，你看像王日修这样的，他是居士，他都可以修清净泛恨啊，一生独身。还有朱安世，这两个就是很典型的修清净泛恨的啊，那是啊，现居士心修出家行了啊。还有我们很多出家的高僧大德童真出家啊，这种这方面这种清净泛恨清净戒律持得很好啊，我们想这些都有着弥陀愿力的加持在里面啊。否则我们看到一些他宗他教的这些大德们，他一转身或者就可能大富贵，因为贪嗔痴这个三毒烦恼是没有断尽的，即便开悟了，他这个贪嗔痴还存在啊。大家知道这个苏东坡大文豪，他是五祖师戒禅师再来啊，有很多证据的，他自己也承认的，常常自称自己是戒禅师的啊。那么你看看苏东坡，他在做官员的过程当中，他还可以流连花街柳巷啊，他在八十岁的时候还要写诗作文去怀念他一个啊异性的相好了。你看这个心就是这么重啊。上次我有一位同学呢，他因为搞文学的，他看到苏东坡80岁还在写诗文怀念他年轻相好，他是认为苏东坡这个人太了不起了，他说太了不起，我说这个人是这个烦恼太重了啊。啊，就是他一般很难相信啊，这个转身成为大富贵，做宰相，做大官，他要享受五欲呀，啊，能够这个转修行人转身，能够把这个泛恨保持下去的，大概10个人民难得一两个了，啊，那么转为大富贵去迷惑颠倒的享受他的五欲的，那10个却有8、9，你说相续太困难了。 啊。那么闻信弥陀名号的人就幸运了，弥陀阿弥陀佛令他受终之后经历多生都能常修犯恨，直到至成佛道啊。这个道有通达的意思啊，一般的道有声闻道，有缘觉道，有佛道，就是佛所得到的果实。所以闻信弥陀名号，这个名号是大乘菩萨的这种种因呢、啊，所以他不会趋向于声闻所得，不会趋向缘觉所得，他只取佛所得的果位啊，就是无上菩提啊，就叫佛道啊。好，我们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诸天人民，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着礼，欢喜信要，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不尔者故取正觉。这是第37啊，皈依感动天人愿。这条愿的是这样表达的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中的诸天人民啊，这诸天人民包括我们在里面啊，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啊，就五体投地，起手着礼啊，升起至诚恭敬的心，内心欢喜信要啊，相信快乐，由这个信心欢喜发起六度万恨的菩萨修持。那么这样的念佛行人，一切世间天人都会对他恭敬瞻仰。如果这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这一愿啊，这一愿是阿弥陀佛因地考察他方世界，看到他方世界有些修行人修菩萨行，但是世间的人对他们不恭敬，而且升起轻慢诽谤的心。那么一般初发心修行的人面对这样的一些逆境呢，他常常就会退转，就会失去道心啊。就好像我们这个世间真的有点一个，如果你学佛修行，人家第一反应，哎，你出了什么问题啊，受了什么挫折啊，有哪里想不开啊，他直接反应是这个。尤其在这个时代啊，他对这个道啊根本就没有概念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对超然的存在，他都认为是封建迷信啊，所以感觉不到修道的价值，于是他就会加以嘲笑，觉得你消极，觉得你没有用啊。大 大家都是把得到功名利禄作为他的人生的价值目标，你却不去追求这个，得不到这个，所以大家都瞧不起他啊。那么在我们现在是太明显了，很多学佛的人在单位上不敢暴露自己学佛的身份，不好意思，怕人瞧不起啊，甚至出家啊，出家就更麻烦了啊。我们碰到几个比丘出家，他都没有跟家里说。那我们问你为什么不跟家里说，他说我不敢说啊，我说的以后我那个地方的人对出家人那是比劳改犯还劳改犯呀。他这么去认为啊，啊，也确实我们出去穿着这身出家人是出去给我们展示的目光很少有恭敬的目光啊。我刚出家的时候穿上这套衣服还这个很啊，这种身份的改变还要适应一下，正好去受戒，我受完戒坐火车到敦煌去参拜一下。哎，我一上去那时候也是想省点钱了，惜福了，呵呵，坐硬座，谁知道到处挤满，根本就没有一个座位，没有个座位，所以就站在那个地方。站在里面那周边我就很明显感觉都投来种种不屑一顾的眼睛啊，然后都有青年男女在这悄悄，嗨，这些人都是看破红尘的人啊，人人人，哎呀，我真是非常非常感慨啊。我从这个就感觉到出家人呢、啊、这种身份在那个场合显不出他的尊严，所以等回来我也就没有西服的概念了，就买了一张软卧的票啊，回来买的。哎，反而在软卧车厢里面，你看这个这可能身份啊、这个坐软卧的人都是一些干部或者知识分子，他能够看得出家人，还能够问问国法怎么回事啊，还讨论一下佛教如何现代化问题啊，佛教跟基督教的关系啊。啊，我记得我在那个过道上跟他们谈，大概他们围了七八个人非常好奇的跟我在谈，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耶，他说出家人还会懂得这么多啊，还会懂哲学啊。嗯，我心想这个哲学还是我本行的是吧。哎，这个说明这个社会这个福报浅的人呢，他可能对宗教更没有概念啊。我们很多比丘到东南亚国家去，他自我感觉特别好，那边人对出家人对修道人都有相应的恭敬，特别像斯里兰卡像泰国这些啊。那么同样一来到中国大陆就没有感觉，不被恭敬，被轻慢啊。哎，那么像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一处了，在我们这个十方世界也有类似于这样的环境，所以阿弥陀佛就得要发这一愿，使一个能够念佛的行人最终能得到大家的恭敬。你说我们在修行一个这么好的佛法，这么一种崇高的文化，如果在现实当中却被这样的轻慢这样的看低，这是不合适的，这也是对道德的亵渎。所以一定要使啊，这个传承这种宗教文化的人得到重视，得到恭敬啊。所以这里阿弥陀佛就发愿，如果闻信我弥陀名号，欢喜心能够付诸行动，恭敬啊修行，这样的人啊能得到诸天世间人的敬礼拥护，最终圆成佛道啊。所以这个诸天世人啊， 就包括我们一些凡夫啊，闻信净土法门弥陀名号产生信心啊，五体投地，这是最恭敬的礼节了，我们的头三手啊三齐能够投地啊，河南齐首对弥陀恭敬顶礼，在这样的恭敬拜佛念佛的过程当中，心生欢喜，信心日益增上啊，由这种信种的种植修六度万恨啊，修菩萨恨，通途来说菩萨恨就是六度啊，由六度衍生出万恨。那么就净土法门来看，修菩萨恨就是专持弥陀名号啊，因为弥陀名号是从如来的果觉上包含着戒定慧三无漏学，包含着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六度所有的功德啊，修菩萨恨。那如果这样的话啊，诸天世人都要对这样的念佛行人恭敬，这种恭敬不是强迫的，是由于这个念佛行人他的道德上的感召啊。你看世间人尽管对出家修行或者在家居士修行他不理解或有点轻慢，一旦他接触了了解之后，他慢慢的恭敬会心思会上来啊。有很多人认为出家是为了躲避，是比较懒惰，是不干什么事，然后一到寺院来看，这出家人三点半起来，不管是这个天热天冷都三点半起来，这就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啊。你说出家人消极，你积极到什么程度？你能三点半起床吗？而且36天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都是这个样子。就光这一点啊，我原来人民大学一个同学来东宁寺住了一天，他就感慨出家人不容易啊，值得赞叹。那么正好他是冬天来的，哎呀，一看比丘们三点半起来就在拜佛，那、啊、他是受到很大的触动啊。那么念佛行人他要靠自己的这种行为来感召世人，那么他的身心都能柔软，身心都能放光，整个的道德气质在改变啊。那么这些人就会改变态度了。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到这么一个公案，有清代有一个寡妇叫张，姓张，张寡妇，寡妇很苦啊啊，而且很贫穷，但是一生就是坚守她的女人的贞洁啊，来学佛念佛。她这个村庄上都没有念佛人，就她一个人念佛，这样大家又看到他很贫穷，又是寡妇，都平时都不怎么把他看在眼里啊，不大恭敬他。然后他临终的时候是生了点小病，就是拉肚子啊，痢疾啊，拉肚子，生这病去了以后，邻居就来帮忙帮他啊下葬。他死后那个裙子啊，就是那个破裙子呢，就很脏兮兮嘛，都有一些啊污秽的东西，这很臭，所以那个大家来收捡他遗物的人就啊，他就是皱皱眉头，就把这个裙子就往河里抛。哎，这一抛，这个裙子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一朵莲花，色彩斑斓，放光。啊，这些人一下子就升起了 西有公益金呢，赶紧把那个裙子捞起来送给尼公庵去供养去了。啊，那么就这么一个行为，就使这些村庄的人对张寡妇的一生要刮目相看的。啊，刮目相看，得到世人的恭敬。啊，在元代这个有一次饥荒的时候，死了很多人，然后官府就派人，只要死人就挖了一个大坑，就往里面抛尸体。抛尸体，结果他发现有个老太太的尸体啊，本来压在下面，第二天去的时候到上面来了，第三天又抛了一层尸体，哎，过去又在上面去了，哎，这个尸体怎么到上面来了？啊，而且很长时间不腐烂，哎，这些人就觉得很奇怪了，就把他的尸体特别的把它挑出来，看看怎么回事。结果就在他这个老太太的衣服里面，尸体的衣服里面，发现了一个就是技术功课册啊，原来是一个念佛的，念阿弥陀佛的，啊。哎，这个事情就禀告给了官长，官长说：“哎呀，这个事情要特别的礼遇，给他买一个棺材，特别的去埋葬，啊，那么这棺材就先火化，啊，一火化发现这个火光里面现出西方三圣，啊，那很多人现场都看到，啊，鼓舞的很多人来信佛，来念佛。”啊，你看一个老太太，啊，这种念佛的行为，啊，所以阿弥陀佛这一愿，一定是在从古到今的生活当中、修行的过程当中会体现出来。就像观无量寿经说，如果念佛的人，这个人就是人中分陀地化。青莲花呀，人中青莲花啊，这个自称念佛的人，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隐形保护他啊。那么还有一些经典讲，一个自称念佛的人有25位菩萨隐形保护。善导大师对这个念佛人是人中分陀利花给予了5种赞叹啊，这种赞叹就是对这句经文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诠释啊。若念佛者，即是人中好人啊，人里面的好人呢、啊，善人呢、啊，因为他念佛能够开发他的善端嘛，他有慈悲心嘛，他修净业三福嘛，他当然是人中好人了、哦、啊。第二句是人中妙好人，他还不是一般的意义上的善人好人，他是不可思议的好人，就是妙好人。为什么呢？他修善行不仅仅是停留在人天福报上，他要把修善的行为回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令法界众生都往生净土，这就妙了，这妙好人啊。第三句是人中上上人，他不是平庸之辈了，他有一个崇高的追求，他有很深的智慧，他相信自己有佛性，相信阿弥陀佛果地上能救度他啊，能相信这点，说明他对于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这种同体的圆顿道理，他能够有切入啊，所以这种人就不是一般的人了，是上人里面的上人，叫做上上人啊。第四就是人中稀有人，这在人里面那稀有难招的人呢啊，你看举目滔滔，所有的人都不是财色名食睡在那里挣扎吗？啊，那么这样的人能够把五欲六尘放下，追求生命当中最真实的目标， 那是稀有难得啊。啊，最后就是人中最圣人，这是人中最殊胜的人，这一生他能够了生脱死转凡成圣，就能够成菩萨成佛，他把握了这么一个机缘啊，这一生就是他一个最后的跳板啊。你看这种人能不得到诸天世人的恭敬吗？啊，那么我们看到真正持戒念佛求生净土的人，也许他开始不为人所知，那么他得后流光啊，被世人了解之后，大家就会赞叹，就会称誉他，都会拥戴他，都会很想跟他见面，是不是啊，也想争点光啊。你看平时很多人对出家或者念佛人不看在眼里啊，没什么，一旦他要坐车坐飞机坐什么船的时候，或者到比较险要的地方，他希望有个修行人比较安全一点啊。那也确实一个持戒修行人他就有保佑啊，有种种保佑啊。那么当保佑了一个人的时候，这周边这一摊子人都被保佑了，所以他隐隐约约觉得哎，如果跟个修行人出去比较安全一点啊。所以这些都会在恭敬啊这个范围当中啊。所以在现代你看这一院对我们现代的念佛行人是很好的鼓舞啊。我们不要觉得念佛不好意思啊，低人一等啊。你要知道你念佛你是人中分土地花呀，是上上人呐、啊，最圣人呐、啊，所以你我们的腰杆可以挺直啊，我们可以响亮的告诉一切人我是念佛人，没什么不好意思啊。然后念什么佛？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说出这句佛号的殊胜的功德啊。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它是一个物化的时代，是个功利的时代，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就是把那种世间的所谓的成功、权力、财富、地位啊、知名度作为它所谓成功的范围。对于这种念佛，对于道德，对于心性，对于超越这些东西，它会把它边缘化的但是最终生命会告诉他，他的这些权势，他的财富，他的所谓世间的成功，最终是不能给他导致幸福的，他是在那找不到一种安心的。所以当他的生命在中年老年遇到危机的时候，他回光返照，他才会知道。有很多我接触一些所谓世间成功的人，他会说出这句话，我发现我前几十年白活了啊。最近有个企业家，他生意也做得很大，相信的念佛法门，现在收摊子啊，我说我的钱已经够用了，我的快50岁了，要赶紧办自己的道业了，以前的生活都白过了，他会有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要自尊、自信、自肯啊，我们自己要有信心，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哎呀我是不是被边缘化了，被边缘化了，世间被边缘化了不要紧，然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有份呢，这是最主要的。这个世间本身就是梦幻的世间，不值得去追求啊，也唯有把这个世间能够有舍之心，才能获得净土往生的正觉啊。 那么这种人最终能得到世间的恭敬。你看那些追求功利的不择手段的人，等到临死亡来的时候，他才发现这一生真是亏了，他财富带不走一分，他的权势等到要死的时候谁会认你的账，他什么都没有，然而这个过程所造的恶业跟着他啊，脸上现出下三恶道的这样的恶相啊，内心充满着痛苦啊。然而那个念佛的一生也许平平淡淡，然而他非常灿烂的微笑啊走了。这两个放在一起，你说这一生谁过得更有价值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欲得衣服，随念即至，如佛所赞，应法妙福，自然在身，有求才逢导然换着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38，妙福自然在身愿。这愿的表述是这样的：舍我得佛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的天人啊，意念当中想获得衣服，就会随着他的念头，衣服披到他的身上。啊，这种情形就好像佛陀在世的时候，对那些善根成熟的出家人说一句：“善来比丘。”于是这个印法的袈裟自然在身上一样啊。那么这些衣服自然在身，就不需要去剪裁缝补捯皴捯染色和洗涤啊。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这一愿也是很奇妙的，是对于修道的很必要的助缘啊。啊，世间的人一生忙忙碌碌，无非就为了一个衣食啊，来满足饮食男女的欲望啊，为了得到这些基本的生存呢，他一天到晚不得宁安宁，要啊非常辛苦的去劳作才能得到。那么这样他修道就没有闲暇了啊，想打打坐念念佛疲劳之极，他就要去睡觉，睡完了补足了能量，第二天睁开眼睛又去奔波一时啊，一生就为这个去忙碌啊，所以这是很可怜的状态。阿弥陀佛就发愿，在我刹土当中的圣众，他的衣食住行种种的资身用具都不需要经过劳作，念头一动自然在现前。那么这样当他的物质资源充分涌流之后，他不被生存压力所逼迫的时候，他才快乐啊。现在有时候我们工作是没有办法呀， 你不工作就没得饭吃啊。现在这种工业化以来，就分工越来越细，就在一个庞大的这种公司制企业化当中，做一个非常微细微的工作。实际上这种工作在标准化的程序当中，它是非人性化的啊。卓别林的有一些电影原来就反映这个情况啊。但人在这种社会大阶级当中，他必然就这么一个此人咬坐在这个地方，所以这种公司工业化的组织也是人性越来越苍白的时代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它不受这些生存压力的这种逼劳啊，在相忘于有余啊，自得于佛道。在西方净土，你所有想要得到的东西自然都能满足，这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啊。这里是举出妙服衣服啊，这个衣服里面也包含着饮食、宫殿住的宫殿啊，各种资产用具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愿文啊，国中天人国中天人就是指待业往生的凡夫啊，这不是说那些大菩萨啊，在这种啊由心回转任意自在与一切法得大自在的人的这种菩萨位置，他不是，就是指我们这些待业往生的凡夫啊。欲得衣服呢，就是这些人天念头一动想得什么东西，哎，随着他的念头就现前了，随念即至，就是显示随着他的意念自然而然的现前，不需要辛苦的经营啊，法尔如是。所以这个意念即至啊，这里面包含着很深的道理在里面啊。在这个世间啊，爱因斯坦在1905年曾经有一个职能复变公式啊，就是E等于啊 MC 平方啊，就是能量E能量等于 M 是质量乘以这种速度的平方， C 是速度的平方。这个公式表明什么呢？就是质量和能量可以互相转化的，质量是 B 所了的能量，能量是释放了的物质，而且这种释放的能量的多少跟这个速度的快慢成正比例相关。所以这个质能复变公式是揭示了物理世界的一个奥秘啊。那么这个奥秘就透过30年代原子弹的制造成功，就是根据这个公式来的啊。这个质量就是那个原子啊，非常小的一个质量，然后在那种加速器的情况下，它原子裂变就能释放巨大的能量啊。所以这个世间的这种质量转化为能量，已经在核武器当中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公式同时表达能量也是可以转化为质量的，这两者是等价的，就是同时存在的。但是我们这个世间的能量变成质量还没有付诸实施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却是职能复变非常自在的世界了。这个随念，这个念是什么？念就是一个能量，念头有光嘛啊，念头一动马上质量就现前，衣服就是质量啊。而且这个衣服还不是一般的棉布，它是七宝的衣服啊
啊，
念头一动，有想吃饭，哎，念头一动有吃饭的念头，那么七宝补气自然现前，百味饮食自然饮满，哎，就在面前了，美味佳肴。那么这个念头为什么动？是因为有习气，他有中午到时间呢，中午到时间吃饭的习气，念头一动，他就现前，现出了这种质量。但一现前，马上他回光返照，哎呀，我都是净土的天人了，不需要去吃这么一个很粗糙的行为了，啊，所以他就会意念上敏锐一下，啊，见色闻香，就自然感觉到精力充沛，身心还很柔软，善根发动，无名烦恼浮出，这个饮食还能起这样作用，啊，等到意念上敏锐自己吃好了，实际上并没有动筷子啊。啊，意念上动，哎，念头吃完了，马上这个波啊，饮食啊就消失了。这里面，这可不是讲神话，有时候看的这些真的像神话，哪有这个念头一动就现前，念头一动我吃完了就没有了，没有到哪去？它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了？哎。这一点正是表现着这种一真法界世事无碍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个境界最终是心的问题，念头啊，念头就是心。在这个世间，我们的物质世界山河大地，它也是建立在我们妄念的基础上的啊，由我们的心思流现出来的，并没有它的客观性，没有它的实体啊。但由于我们世间的心意识的妄心啊，虽然具足着职能复变的潜能，但是烦恼很重，念头不专注，这个力量到达不了那个临界点，所以他心想还很难事成。心，我们想吃一个苹果，苹果就现不前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文心回转的这种目标达到了。这时候虽然是带业往生的天人，弥陀的加持，这时候他所现前的是如来藏性真实的净心，他以这个心在运作，他就可以转物嘛，啊，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嘛。那么这些所变现的物，它从哪里来的？这就是法性的不可思议的情况啊！不动本处，它的体性可以变应十方，这是法性缘起自在力量显现的不可思议的情形啊！所以表现的诸法来无所来，去无所去。啊，来无所来，去无所去，但又事相宛然，还有真实的受用。啊，如果说我们啊很勉强的解释，就是它从空性能量海里面调动出来的，啊，念头啊，它的缘起由它的法性空性缘起的啊，然后在心回转，不要了，它又回到法性空性能量之海里面去，无形无相，啊，没有痕迹，但又显现它的事相，啊，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这个用现代前卫科学的道理，也能够做依稀仿佛的印证，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大自在的境界，是一个高度科技的时代啊，一个环境啊，主要是叫唯心回转啊，原生万法的自在力量啊，所致啊。那么如佛所赞，应法妙福啊，这是指什么呢？举了个例子， 因为这种事情还是很难理解呀，对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来看。所以就用那个比喻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开始一批得到比丘身份的人，并不是像后来一样的通过受戒的形式，白世结魔的形式得到的，他不是，他都是叙事具有善根深厚的人啊，遇佛表明他出家的愿望，这时候佛就说善来比丘，一说完这话，自然袈裟就披上了他的身上啊，这个印法妙服就是指袈裟啊，袈裟又叫坏食服啊，坏食服又叫三衣啊，三衣是指当时这个六群比丘啊他所示现的比较有贪心，就除积了很多的衣服啊，早上三套晚上三套，一天到晚都换衣服都换不完，然后到处祈求让这种居士们都升起烦恼之心，也很难满足他贪得无厌的要求啊，所以佛由此呢，他就自己做这个试念，到晚上啊露天打坐的时候啊，上半夜穿了一件啊舞衣，到了中夜比较寒冷的时候又加了一件七衣啊，到了后半夜又寒冷的时候再加了一件大衣啊，也就是这三衣呢就能够度过啊这个整夜的寒冷啊，所以呢住中道啊不多不少，这个印法啊顺应这种修法的这样的要求。那么这个三衣也是一切贤圣沙门的标志啊，这个袈裟又叫坏色衣啊，佛陀制为什么制坏色衣，就是让修行人呢断除那种贪染的心啊，不能穿正色的衣啊，包括用丝绸啊锦缎啊，这些都是不可以去做沙门的衣服的啊，正色衣像青黄赤白黑五种正色不能要，还有五种渐色，像绯色红色紫色绿色硫磺色，这叫五渐色，也要离开啊，都不得受，所以它就叫青黑木兰啊啊，这个青不是跟前面正色的青，它就是叫铜青，就是那个铜啊那个生锈的那样的青啊，这种黑的就是加些果子汁啊啊砸些泥呀、熟啊进到铁器里面形成的那种颜色啊，那么木兰呢它是属于树的名字，它这个木兰树的皮呀、是赤黑色的，它可以染衣啊，那么印法妙服还要除了是三衣之量之后还要隔节啊，就叫福田衣，像稻田一样的给众生住福田，那么隔节还有个就是意思就是把这个衣服隔坏之后，那些想要抢这个衣服的时候啊，怨贼要这衣服他就觉得没用，这是隔节了的，剪断了的啊，由此也断沙门的这种贪欲之心啊，这种啊爱美之心，这些都不能要啊，所以这个修道人有时候叫粪扫衣，别人不要的你把这个布把它捡过来然后洗干净然后把它补起来，一补起来在我们中国大陆就叫百纳衣啊，百纳衣一块一块，这个百纳衣能够穿百纳衣就叫纳子，那是真修行人啊，那么现在都有些没有百纳衣故意装的补丁上去也倒没有必要了啊，所以这叫印法妙服。印法妙服你看这个袈裟呀，它是三世诸佛的这种修道的标志，所以这个很多众生见到这个衣服就会升起善心欢喜之心啊，那么都有一些猎人他知道这些 这些野兽什么的有这种心理，他就故意披上袈裟去捕猎啊，捕猎这些虎啊、狼啊、狮子啊，看到穿袈裟的人他都不怎么跑，他有安全感。谁知道这个是一个猎人，他故意穿这个衣服的话，那就麻烦了，他就倒霉了啊。那么这个袈裟的功德很大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在因地都有一个发愿，这个袈裟的功德如何如何啊。如果这个龙啊，龙的天敌就是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它就是每天用这个翅膀把那个海水把它拨开，专门找龙来吃作为饮食。但这个龙如果身上哪怕有四寸的一个袈裟放在它的身上，这个大鹏金翅鸟都下不了嘴啊。那么这个有些佛事在后，有些善根深厚的人啊，他一出生下来他就带着衣服来出生的，就披上袈裟啊，这都很奇怪的事情了，但确实是存在啊。当时那个波斯匿王的夫人生了一个男孩子，这男孩子长得非常端正啊，他就披着袈裟下来的，他一下来就会讲话，就跟他的父王说，如来世尊现在还在吗？还有舍利佛、大目犍连怎么样啊？你看这就不是一般人了啊。最后这个波斯匿王夫妇还就直接把这个儿子送去出家了，善根太深厚了，一张口就问这些事啊。最后问怎么回事，那这个佛就说，这个他曾在迦叶佛时期就是一个王子啊，他的王子呢当时就要出家，然后他的父母呢就说只有一个王子，不让他出家啊，不让他出家。最后这个王子下定决心出家，就绝食，绝食到第六天的时候，他的父母就同意了他的要求，同意他要求以后呢就说你还有什么要求我都满足你。他就把皇宫里面的财物珍宝都布施啊，做那个无遮布施法会啊，由于这样的功德，生生世世他也投到王家都能出家，是这么一个因缘。所以他是带着袈裟来投生的啊。所以这个应法灭福就是指这个善来比丘，这衣服自然在身上啊，不是说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天人呢穿的像这个佛寺在的比丘的衣服一样，他不是这个意思啊。西方极乐世界天人穿的衣服，他是你想要什么款式就什么款式，想要什么色彩就什么色彩，想要黄金的衣服就黄金衣服，想要琉璃的衣服就琉璃的衣服，想要水晶的衣服就水晶的衣服，那是这样七宝的衣服啊，他的七宝可以比丝绸还软呢啊，七宝还能不仅是固态，还能做液态呀，它的八功德水的水就是液态的啊，是这样的啊。这是自然再生，哎，那既然自然再生就不需要去制衣服了，制衣服要裁，用刀啊去剪裁呀、啊，用尺子去量啊，这叫裁；缝啊，你用针去缝啊，啊，这个倒就是使这个颜色更干净呢、啊，啊，染就是染色彩呀、啊，啊，换浊就是洗地呀、啊，洗去它的垢污啊，啊。那么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自然披身的衣服是不需要去裁制的，也不需要去洗衣服的啊！你看这里就很潇洒了。我们现在吃饭最麻烦的就是洗碗啊，穿衣服最麻烦的就是洗衣服啊。原来大家这个洗衣服才不想洗就堆个三天五天，直到没有衣服呢，那没办法就洗一洗啊。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洗衣服啊。那么这样它不仅是衣服的，用衣服代表自身用具的其中一种，它还包括宫殿 啊，刚刚也讲的饮食也是念头而至，宫殿也是这个样子啊。啊，你看我们这个世间得点住房多困难啊！原来是80年代分房子啊，到分房子的时候，各单位领导就得胆战心惊，有生命危险啊。常常职工是拿着刀来，你不跟我分房子，我今天就把你干掉啊！所以当时官员说，能够把分房分的大家没有意见，可以得诺贝尔奖金。太深圳资源太匮乏了啊！三世同堂各方面的，哎，所以大家都那个卯足劲了啊，既要房子啊，甚至动武力。那么到了现在，你看现代人住房，也就尽管盖的房子很多，但没有房子住的人或者买不起房子的人也是比比皆是啊。为了得到的房子，能和银行贷款啊，每个月要还，如果一个月没有工作，可能款都贷款还不了，一辈子为这个房子做奴隶啊。现在人的欲望又高，他一上来就想要一个三居室啊，什么什么的啊。原来我们在生活很紧张的时候啊，倒是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欲望啊。我们这个大学毕业乃至研究生毕业，我们首先都是住筒子楼啊，住筒子楼那是要8年抗战的啊，到了30岁左右才能够得一个二居室，40岁左右才能得一个三居室，是这样的。现在可能刚一毕业的大学生，他一下子一步到位就想要三居室，也就意味着比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提前20年做享受，你说他能没有压力吗？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于是等到没有这种办法去获得的时候，他就灰心，他就有怨气，他就活得很有压力啊。现在看看这些人，真是这个就是欲望太高。你就是得了三居室四居室，一看电视里面还有海滨别墅啊，那还是不满意呀啊。所以现在人很苦啊，生存压力非常大啊，生存的资源也日益的匮乏，所以在这个时代修道确实很困难啊。无恒产也就不会有恒心，在这种生存压力大的情况下，不仅是修道了，就是道德的底线都很难保持啊。饥寒生盗心啊，而且未来的生存压力将会越来越大。你看看现在的城都市化的过程，那种人流，那种紧张啊，忙碌的脚步声，一天到晚不知道在忙什么，就是为了点衣食啊，啊，得不到就憎恨了，就不择手段了啊，然后就啊，万一得不到就沮丧了啊。最近我看一个资料说，这个对大学生进行调查，竟然有1/4的大学生有自杀的念头。也许他是感到这个强大的生存压力，他有灰心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幸接触念佛法门了啊。大自在的境界，远离一切生存压力的境界，唯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把修道作为生命当中唯一的一桩事情，不再去忙忙碌碌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再去造种种的恶业。那么在现世，对一个念佛行行人也是少欲知足，知足常乐啊。往生净土 一切需求都能满足。啊，这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呀！啊，看到他方世界生存压力所导致的种种负面，所以发出这一愿，西方极乐世界资生用具念头啊一动就现前。所以你唯一的一桩事情就是修善，就是修道，就是成佛，没有后顾之忧，深谙这道门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属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这是第三十九，受乐同于漏尽愿。这个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所住持刹土的天人所享受的快乐，像烦恼断尽的比丘一样。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成佛啊。这是根据上面一愿有连带关系。上一愿是衣服饮食资生用具自然受用，但是这里面受用要注意，如果对这些资生用具的受用生起了染着之心、执着之心，所以这种执着受乐之心还会遭受苦果啊。所以进一步的发愿，就在我所刹土的天人受到这种微妙的资生用具快乐的时候，也不会有染心去贪恋执着，他清净啊。所以这里清净是用那个这个比喻啊，就是漏尽比丘啊，漏尽比丘就是指阿罗汉啊。漏是烦恼的意思啊，烦恼都断尽。一般在小乘法当中自护我们佛性的啊，有九个烦恼结，就是贪爱、嗔恚啊、骄慢、愚痴、怀疑、邪见啊、悭贪、嫉妒啊，这些它是这些叫结识啊。所以爱烦恼，这个爱的贪爱的烦恼能够覆盖我们的心啊。还有一种是见烦恼，就是这个见地的不正啊，邪知邪见的烦恼，包括属知障，就会覆盖我们的智慧啊。如果这爱烦恼、见烦恼都离开，他就得解脱了啊，得解脱了就是斗尽了啊。所以阿罗汉说属作已半，这个属作就是指烦恼啊全都断尽，属作啊，已半就是得到了这个心解脱，得到了慧解脱，这两种解脱就是半分一半啊，不再轮转三有啊，常忆生死，不受后有啊。所以这个漏尽比丘他就证到了那种极能极灭的状态，他无我嘛，没有我所享有的，我和我所没有了，就不会有贪念执着啊，没有贪念执着他就自在了。我们凡夫一得到什么东西，他马上这种我和想我想占有的这种贪心就会上来，于是他就会去啊造孽啊。释迦牟尼佛讲他因地做顶身王的时候，那是转轮圣王呢，他能够统治一世天下，金轮王的身份，具有32相80种好， 那他有一次飞到天上去，到了天王看到鼎盛王来了，还对他很恭敬，对他都是分半座给他坐。他跟那个刀立天王看的那个长相是完全一样啊，只是有一个区别，那刀立天王的这个眼睛不会那么扎，他会扎眼睛啊，只是这么一个这个差别。这个鼎盛王一看这个刀立天王所享乐的比他强啊，所以他就生了一念的恶心，就想把这个皇位夺取过来，发动战争夺取过来。这一念一上来，就啪啦一下从天上掉到地上了，就生病了。一生病之后就病危啊，所以家庭眷属大臣都来看望。这时候他后悔了，说你们来看望我，接受教训，我的病就是不知足，就是贪心。所以凡夫众生一得到一些微妙的东西，他都会贪啊。那么比如说这些珍宝，我们拿的金银七宝一拿的，那个眼睛都会发亮啊，发光啊，他马上就染着啊。所以金字旁边两把戈啊，你金银七宝很多的话，你生命都有危险，后面还有盯着你的啊，盯着你的后面还有盯着你的，那一场拼杀呀，他会贪恋的啊，染着。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天人如果也是这个样子，他也就很苦了。然而他不是，就像阿罗汉那样的内心清净，离开了我和我所拥有的这个概念啊，就没有染着的心啊，不以物内呀，才能够绝代逍遥啊，这样他心不被他所累，所以尽职自由啊，啊，逍遥自在，所以他这种快乐才是清净的快乐啊。所以紧接着要发出这一愿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